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周五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
大家好，我是丁月。
好，非常高兴呢，我跟丁月啊，又可以跟听众朋友一起在这个时段跟听众朋友一起来空中见面，聊一聊目前在全美和我们加州的一些热门的新闻话题。那么今天呢，我们会来关注目前美国大选的最新的一些民调啊和一些选情。另外呢，飓风啊，横扫这个北卡和佛罗里达州等州啊，那个是情况非常的严重，那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另外呢，我们也会来关注在加州发生的一些重要的新闻事件。好，那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目前，因为距离大选啊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目前的民调怎么样呢？丁月。
今天啊，如果算日子的话，距离正式投票那天就只剩下25天了啊。目前我们看到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就是贺锦丽，还有共和党候选人前总统川普呢，双方是无论是全国民调，在这还有在摇摆州啊，关键这些选区的民调呢，都是可以说是非常焦灼的啊。那我看到一个最新公布的一项民调是来自于国会山和爱默生学院啊联合发布的，是昨天刚刚公布的一个民调，那就显示说呢，在关键战场州啊，像是乔治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和宾州，川普呢是以49%-48%的微弱优势领先贺锦丽。但是在亚利桑那州啊，同时在亚利桑那州，他也以49%-47%的支持率领先啊。那另外呢，这个川普和贺锦丽在密歇根州和 Wisconsin 啊是比较打平的啊，都是49%，只有在内华达州，贺锦丽呢是以48%-47%领先。但是我们都听到这个数字都非常的接近，是不是？其实都在这个民调的误差值3%-4%之间哈。但是我觉得还是蛮值得注意的一个变化，就是在上个月的时候，爱默生学院的民调当中呢，这两个人啊，其实是各有3个领先在摇摆州的这个成绩的。但是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看到就是川普啊领先的更多哈，就除了内华达之外呢，川普要不然是平手，要不然就是领先贺锦丽，所以还是有这么一个微妙的变化的哈。好，这个就是民调方面的一个显示哈。那我觉得今天还有一个就是其实是非民调，可是呢在很多人关注选情的时候也会去看的啊，就是这个政治博彩网站啊，他们认为就是说这个政治博彩网站给出的这种就是赌赔率哈，就是压住谁会赢，反倒比民调更准哈。所以很多人也在看这个数字。
嗯哼，那这个数字目前情况怎么样呢？
好，那么这个有两个啊，都是跟政治博彩就是相关的网站，一个是这个叫做 Predicted 啊，那在这个网站上呢，川普是以55%啊对49%啊大幅领先贺锦丽6个百分点，还有一个就是 Polymarket， 川普是54%-45.6%啊，也是大幅度的领先贺锦丽啊，这个领先幅度已经是将近9%了啊，是不到9%，是8.4%哈，而且呢，就是还有这个数据科学家是来自西北大学的一个博士哈，叫做Dr. Thomas Miller， 他还以这个博彩网站叫做什么数据来源做了一个建模，然后呢他自己还弄了一个网站叫做The Virtual Tot， 然后这个网站呢他是根据这个数据建模算出在这些关键性的摇摆州谁能拿到多少张选举人票不光是摇摆州了，就是全国的这些州哈，根据这个选情他还有这么一个推演。那么结果呢，现在我们看到根据这个建模来看哈，他说在过去一周当中，川普一下子就是反超了贺锦丽10张选举人票啊，就是根据他这个模型来看呢，现在川普是会有大比分可能是赢得2024年的选举的。然后他最近呢得到了这个财富杂志的一个采访啊，在这儿他就讲，他说他为什么以这个就是博彩网站的数字来做数据建模，他认为说呢博彩网站的数字其实比普通的民调更有就是参考性，因为他说这是人们愿意真金白银花钱去下注去赌的，那是他绝对相信的哈。他说有可能这个人他 实际的政治倾向，哪怕他不支持这个候选人，但是他仍然认为他会赢，他才愿意花钱去买它嘛，对吧？所以他觉得这个，他作为一个数据科学家，他认为这个博彩网站是比传统民调更可信的一个数据来源，或者是可预测的一个依靠啊。
好啊，那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怎么看呢？您觉得这个博彩网站的民调要是不是比一般的民调是更加的可信呢？欢迎您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您的看法。8882751628，8882751628。那丁月在这个选情民调上面还有什么信息要补充吗？
好，我觉得有一点可以补充一下，就是刚才说的那个说，就是 Dr. Thomas Miller 啊，他说他自己不知道为什么过去一周这个川普怎么能就是好像反超哈，领先这么多，但是我在本周其实早些时候采访了这个方伟嘛。资深的媒体人，然后呢，我刚刚也看了很多一些其他媒体的评论员的评论哈。其实，在上一周还发生了蛮多大事儿的哈，这有一些事情也是等一下会想和新田我们一起跟听众朋友来讨论分享的哈。那首先，其实在，也不是上周了，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一周，咱们这一周哈，就是本周了。有做两个访谈，其实重量级的访谈公布哈，一个就是贺锦丽这边接受了60分钟的这个采访嘛，60分钟这个访谈是 CBS 可以说是，有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了吧，这个就是专每年在大选期间都会去访问两党的这个政治候选人，对吧？那贺锦丽接受了采访的时候，她在这个访谈当中呢，事后哈，就是大家对她的风评并不好，认为她回避了一些关键性的问题，比如说非法移民，主持人问她说，你这个，你和拜登啊，这个政府任期内3年半啊之间，就，叫做什么，高于川普的4倍啊，这个非法移民之多，说你们是不是认为你就是大开门让这个非法移民进来的政策是个错误呢？那贺锦丽就是一直就是避而不答，她说他们所做的是在解决问题哈。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访谈是来自这个川普这个边儿的啊，就是这个马斯克，他本周就是也是同一天10月7号释放了一个在这个 X 平台上Tucker Carlson 对他的这个快2个小时的专访，他是在里面大谈啊为什么他倾尽全力的支持川普哈。那当时这个事后，我有采访方伟的时候，那方伟就认为说，像马斯克这样的一个人物哈，把自己全部压住进去，然后从各个方面，甚至他认为说，如果不支持川普，川普不能这次当选的话，可能美国就没有民主选举了，有这样悲观的一些想法和一些他认为非常有理有据的一些理由啊，就是马斯克认为非常就是言之。怎么说？就是他认为非常确信的一些理由，所以他认为这样的一个访谈呢，也是在推动选情上面，推动更多的人支持川普上面的，起到了一些关键性的作用哈。那再有就是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在摇摆州，像是北卡、乔治亚刚刚经历飓风海伦，然后佛州又经历这个米尔顿飓风，那也认为说这样的飓风啊，也给两党的这个政治就是天平的摇摆啊，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影响啊。我就补充这一点，今天。
好的，那对，那现在距离这个投票日哈，就只有25天的时间。那么，听众朋友啊，您对现在的选情怎么看呢？您会不会去投票呢？您会支持谁呢？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啊。那其实呢，在今年呢，你可以看到刚才的这个丁月所分享的民调数据，不管是一般的民调还是这个政治博彩，它上的数据呢，今年的到目前为止呢，这个选情啊还是比较焦灼的。那么，对于就是说一些就是说任何的一些选民的变化呀，其实都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是，所以我觉得，当然这个是大家也体现出来一定选民的一些，就是怎么说想法和心声哈，体现在他们这个行动上，比如说他到底把这个钱压在谁身上啊？哎，但是今天我也很好奇，就是说，摇摆州的选民他们的想法，可能这个都是每一次我们都知道，在关注选情的时候最关心的，因为可能。 摇摆州的选民他们的决定想法的变化就直接影响到谁能入主白宫哈。所以呢，那我知道新田在过去几周都一直奔波在去这些关键战场州的采访的路上哈。所以等一会儿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也请新田来分享一下哈。尤其是你上周去了这个宾州哈，巴特勒啊，川普重返遇刺现场的这个竞选集会啊，又有哪些特别的这个值得我们关注的采访和收获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
我是新田。
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继续带您来关注有关于美国大选啊，还有最新发生在我们加州啊身边的一些这个热门话题。那刚才跟各位分享了就是最新的一些民调啊，包括政治博彩网站上面的一些反映选情的这些数据之后呢，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怎么想的，是否符合您心中的预期啊，您更看好哪位候选人啊，是川普还是贺锦丽，您希望谁当选入主白宫呢？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那么其实由于我们看到这些选情啊真的是非常的焦灼，那也让更多的人去更加关注啊这些摇摆州选民他们的想法和倾向啊，因为真正可能就是叫做什么，他们的决定是一定乾坤的这种起到关键性的作用。那新田，你最近去摇摆州的采访啊，尤其是我想问问上周去这个宾州巴特勒的采访啊，那当地的那些选民是怎么想的呢？
对，我觉得呢，就是在那里的，我做了很多采访，其实有好几个点都可以关注的。那其中有一点呢，就是我就发现啊，一些就是因为原来参加这个川普集会的人啊，基本上都是他的铁粉。那么在这个宾州巴特勒那一次啊，他是川普等于是重返那里嘛，他是7月13号的时候在那里是。遭到暗杀，差点被枪击，差点啊，就没命了。但是，对，在这次的集会中呢，我就发现有不少都是第一次参加他的竞选集会，而且呢，有一些是传统上他们都是民主党的支持者。
就是摇摆过来了，是吗？
对，有的已经摇摆过来，有的呢可能还在摇摆中。
但是他们也愿意到这个川普集会来去看，是吧？
对呀、这就很说明问题的。就比如说其中有一个，因为他特别瞩目，为什么引人注目？为什么他就是他穿着那个乔治华盛顿的那个服装哈？那对，就像我们在建国之旅中，我们有会请那个斯考森教授装，把他穿成像那个乔治华盛顿那样的啊，特别引人注目的。那在这个集会上呢，我又看到了这样一位哈，那肯定就会去采访他嘛。结果呢，他说呢，他是来自宾州匹兹堡的一个卡车司机。那虽然说是一名卡车司机啊，但是呢，其实他的这个出现很说明一个问题，为什么呢？这个卡车司机他所属的呢是一个叫做国际卡车司机联盟。那么这个卡车司机联盟总共是有130万人成员。他们当然他们是国际性的，但是美国占多数。那这个联盟其实就是一个工会，卡车司机的工会，他们有120多年历史。他们呢就是基本上都是一直是支持民主党的候选人，而且呢他们就会公开的去背书哈。但是今年呢在9月中旬的时候，他们就突然宣布说今年他们不为任何一个党派的候选人背书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内部的这些卡车司机成员啊分歧太大，而且呢他们内部的民调就显示出来之前呢就是在那时候还是拜登是民主党候选人的时候，其实他们内部民调显示是对拜登的支持率还是高于川普支持率的，高了8个百分点。对，但是后来就是拜登就宣布退选嘛，那贺锦丽或者哈里斯就接手。结果呢他们在就在一个不到一个月之前内部的民调就显示出来是支持川普的这个他们的卡车司机成员呢、要比支持哈里斯的要多了 百分之多少啊？27%。
哇哦，将近30%，三分之一了。
对，对，所以是非常大的一个逆转哈。所以呢，结果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他们这个联盟，等于是工会的领袖就决定说，那我们就今年就不去背书哪一个候选人了。但其实呢，也大家也就可以预计，他们这些成员这里面是大多数人会去投川普一票的。
那他们有说为什么吗？就这位受访人有说什么原因吗？
对，所以我就采访到这个卡斯斯基呢，我也觉得哎，挺有点也挺好的，就是说就问问他到底为什么会就是说他们一向支持民主党的为什么会今年就改变了呢？他就提到了呢，他说像他这样的卡斯斯基呢，他们就意识到了民主党呢在过去几十年呢就逐渐的是被一些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来绑架了，所以他们、这个
哦、怎么讲所以他觉得政治左倾是不是？
对，这些理念呢都已经不是他们原来传统的民主党理念了，所以他就特别支持川普，他说川普是能够让我们哈、能够就是说来是他怎么说，他说是来会来挽救这个共和，就是民主，就是说美国这个共和体制的。
共和体制。哎，在这里新田要不要多补充一下，就是有些朋友总以为美国说啊我们是一个民主国家，就以为我们的体制是民主国家，但其实是民主共和制，是不是？这个有什么差别？
对，当然是有很有差别的。民主呢，其实民主并不是大家现在讲哦，民主自由是一个很正面的词哈，当然就是说是有它正面的意义，但是真正的就是说如果严格讲起来的民主，它其实说就说是多数人来就是说投、就是
少数服从多数是吧、
要少数服从多数。其实呢美国并不是这样的一个体制，并不是说很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因为少数服从多数的话它就会造成因为很多一般大部分的人呢他对于政治啊这些方面他并不会有时间或者有兴趣去非常深入的去研究，所以呢往往就是说在这样就是他们的知识啊这各个方面都不是信息不很完备的情况之下呢，他所做出的决定不一定是最好的决定。但是假如一人一票这么来决定一个就是说一个国家的运作的话呢，其实很容易会落入这种叫暴民政治，也就是说就是 mob 它叫 mob 对吧，就是
其实已经有一些例子了对不对，就是通过少数服从多数，其他国家比如
那个对，所以就说美国它的就是美国的立国先父他所制定的这个宪法它的体制呢其实叫是共和宪政。什么叫共和？共和就是说是代表议政制度，就是说一个城市或者说一个县到再到一个州啊到整个国家是选民他投票选出他们认为是能够代表他们民意的这样的代表，然后让他们去代理议政。那
所以这就是选举人团是不是？
对，包括像在这个总统选举的时候他并不是一人一票不是普选，而是说是50个州，每个州呢按照人口来给他算一个选举人票，像加州人口多他的那个选举人票就几十票嘛，那像比如说摇摆州宾州他也算是一个大州，他有19张的选举人票，所以就是这样的话他就保证说不管你是大州小州民意呢都可以有一定的体现在这个选举过程中间。
是，哎，新田你这么一说，你说这位卡车司机说担心哈，如果是川普选不上，这个共和制度就可能被破坏是吧。我最近确实看到那个现在贺锦丽的竞选搭档就是那个 Tim Walz 明尼苏达州州长，他就有提，他说如果当选了之后他们这一届新政府可能要取消选举人团制度哈。哎，还真是应了他的这个猜想或者说他心中的担忧是不是。
对，他所以他就这个卡车司机他就说 他就说，因为现在他说很多工会成员他们都意识到共产主义已经来到了美国的门口了。他说这个，但是他说在美国是没有这样的，没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容身之地的。所以，那他就觉得呢，他说现在他说卡车司机全国各地很多人都支持川普，因为就是说，因为他是要保护美国这样的一个自由和平啊。一个合众国，他说各行各业的人呢，只要合法的，其实都欢迎来到美国这里啊，拥有美好的生活。美国有机会让你成为百万富翁啊，可以做生意，对吧？但是他说要合法的来到这一片自由之地哈，一起来重建美国。他就说，他说需要川普来启动这样的一个进程，所以他说他就装扮成这个美国的。第一届的总统嘛，乔治华盛顿，他说他自己突发奇想，他就觉得说乔治华盛顿需要来支持川普，这一位前总统也是他所希望的下一届的总统。
哦，他还蛮有深意的啊，这个打扮。那大家听了这位卡车司机的分享啊，不知道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您认同他所说的吗？认为现在美国逐渐的越来越社会主义化吗？您有像他类似的这样担忧吗？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好，我们线上有一位李先生在等待啊，您好，李先生。
你好，那个有一种说法说，美国总统谁来当都可以，牵一只猴子来都可以，因为他有系统、有制度、有这个宪法定在那里，所以基本上谁当总统对我们来说应该都一样。不过刚才讲到这个赌盘，那原则上看起来就是赌徒在赌谁输谁赢。那有没有人想过，如果真正要赌谁输谁赢的话，那两个政党走的方向，他们所有的这些企业，他们都有上市股票的这些，有没有人做这个研究？哪一些企业现在增加了投资的人？这也许是一个方向，对不对？
非常好的建议。对，其实除了这个赌盘哈，就是我觉得下一期吧，要不新田我们跟听众朋友也来分享一下，我们也再多做些功课啊。看股市，比如说 S&P 500指数，也是对这个总统大选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预测哈。好，谢谢李先生您的建议哈。好，那其他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想法呢，还可以继续拨打热线888-275-1628。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
我是新田。
那么刚才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像是李先生打电话进来了啊，表达了他给我们的想法和建议，非常好啊。确实，我记得上次那个川普跟拜登第一次辩论完了之后哈，就是很多这个从股市上体现这个很多的企业，尤其是石油股上涨。然后呢，这个其实整体股市如果压住这个川普会赢的话，股市是往上走的哈。因为他们认为川普的一些减税政策呀、能源政策是更有利于美国的经济的哈。但是如果是更比如说深入细致的这样的一些去看，比如说哪些指数、哪些公司如何体现，我想我们可能得去请教一些财经专家哈。可能这个就是留给丁月和新田的一个作业哈，我们下次跟各位听众朋友再来分享，好吧？那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打电话上来啊，给我们提建议也好，谈谈您对大选的想法也好啊，都非常欢迎。888-275-1628，888-275-1628。好，今天关于那个在摇摆州的采访，您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其实呢，这个所以这个工会它的这个转向啊，其实是非常令人注目的。那么它到底为什么有这样大的一个影响作用呢？其实如果听众朋友啊有兴趣的话，可以在就是在当地在那个6点的时候啊，我会在油管上面啊，视频平台上面呢去做一个直播来具体的讲。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些像我在巴特勒集会碰到的一些，也是像比如说纽约的，纽约也是一个深蓝州嘛，它的而且是纽约的教师哈，他为什么自己开着车来回10多个小时啊？也跑去这个宾州巴特勒去参加，去观察这个川普的集会啊。他是说他还没有真正的下决心啊，但是哎， 他为什么回去做，就是还有像这个西裔的选民其实也是很重要的选民啊，在这个今年的选举中间都可能会起到很关键作用的。那么他们是什么样的想法，他们为什么会转向哈，那这都是我在待会儿过20分钟之后吧，会做一个视频的节目，请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去新田面对面去观看。那么
好的，新田面对面啊，大家去油管就是 YouTube 上去搜哈，新田也很辛苦，我们刚做完广播，然后马上要去做视频啊，6点啊，大家千万别忘了。
对，另外一其实我们就讲到，就是说因为现在大家非常关注的也就是目前已经就是说过了的飓风和现在正在发生的飓风嘛，两个飓风啊，像在北卡呀佛罗里达州啊都是有非常大的影响，而这个就发生在目前啊，距离投票日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那么这个对于选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也是大家关注的话题啊。
确实哈，因为这个海伦飓风哈，这个它扫过的地方像是北卡、乔治亚，那就是非常关键的战场州、摇摆州，对吧？所以呢，就是这个飓风过境，然后再加上后马上又来了一个米尔顿，不过好在米尔顿飓风从佛州它所带来的影响和损失并没有想象中的严重，因为它拐了个弯儿啊，就没有就是说登陆的时候已经降到比较弱的层级了哈，但是也是当地断水断电啊，昨天我们有采访这个坦帕的华人哈，对，所以就是谈到对大选的影响呢，其实我想新田也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好，这几天可能也在媒体上看到不少双方的这种口水战，对吧？这个川普方面啊，川普的阵营会指责说这个拜登政府啊、贺锦丽团队他们救灾不力。前一阵子说他们响应的太慢了，就是海伦飓风的时候居然隔了5天才到现场啊，这川普去的确实比他们更早一点。然后呢现在呢，后来川普又说这个拜登政府给现在的受灾的老百姓他的救助太少了，只有$750啊，然后还说这个钱都花到非法移民身上了，所以双方就吵来吵去。然后佛州这个飓风呢又说这个德桑蒂斯说，贺锦丽说打电话给佛州州长了，佛州州长没接，然后德桑蒂斯说贺锦丽并没有非常积极的和他们当地政府进行合作，哎，所以双方真的这种争吵来争吵去的言论非常非常之多啊，今天。
对，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对，在这里的话我想可能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因为川普说的给救灾不利的这件事情拜登政府有反驳嘛，就是说到底给了多少钱，这个钱有没有解决灾民的问题呢？其实我去 FEMA 的网站上查了一下哈，川普说的$750这个数字是真的啊，但是呢有没有像拜登政府和贺锦丽说的那么及时的给到选民呢，似乎也不是完全正确哈。因为呢按照 FEMA 的网站上的规定，你必须要受灾后1个月之内提出申请，还要等待 FEMA 的工作人员验证，最快也需要10个工作日才能发放。那么在大家知道就是房子都吹塌了，没水没电没吃的的时候，这个$750可能是他们的救命钱，可是你最快也要等10天，所以也并不是他们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说的这个 immediately， 不是立刻就能给的哈。所以这也是很多就是摇摆州的选民他们很不满意的一个地方，而且你有房屋保险的话大概率是会马上被拒绝的，因为他们认为房屋保险可以 cover 你的损失，可是我们知道走保险那还需要等待很久哈。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到底有没有把钱发给非法移民呢？其实 FEMA 呢确实他网站上也有写啊，他有一个计划叫做 SSP Shelter and Service Program， 这个计划呢是由 CBP 就是国土安全部资助的，2023年国会给这个项目拨款了6.5亿资金，就是专门由 FEMA 啊，就是这个联邦紧急救难事务署，对吧，本来是救灾的啊，就是像现在这个飓风啊天灾人祸哈，那么他得到了国会6.5亿的资金，专门为国土安全部来安置那些他们释放的非公民的移民啊，给他们提供免费的公寓，水电费都全免哈。那么据说他们在上一个财政年度是花了$3亿哈，就是已经花费了$3亿去给，就是换句话说就是给这些非法入境的移民啊，给他们进行安置。所以在这么一对比之下啊，我们确实看到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 FEMA 确实有帮助在非法移民这块去给他们提供一些安置的服务，而且确实国会啊真金白银的有在这个项目上花钱。
好的，
那最后一点时间，新田，我看到有位听众打电话上来了。
是，好，我们来接一下热线吧。
你好，王先生，
喂，你好，
请
是
讲，
的，
你好。
我是想说你们的报道有点偏颇，每次都是讲川普多好，民主党多差。那今天去访问，为什么只采访川普的支持者，不去采访 Harris 的支持者，听听他们的意见？我每次听你们的广播，都是一面倒的去赞成 Trump，我觉得这个。当一个新闻工作者不是非常中立，这是我理解。
好，
谢
信
谢
田有没
收
有采
听。
访贺锦丽的选民？
对对，有啊，所以呢，就是希望您去看一看我的频道哈，因为在电台节目里面呢，时间也比较少，有的时候就没有办法讲得很全面，所以呢，欢迎王先生或者其他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您如果也是有同样的疑问的话呢，就可以去新田面对面去看一看哦。
是的，而且我们在报道政策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双方在说哈，选情啊，各方面的选举动向哈。但是确实有些数据它得出的结果来变成是好像倾向川普一些哈。但是不管怎么样，也谢谢这位王先生提给我们的建议啊，我们也会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呢，多多的这个叫做什么严格我们自己的这个媒体人的素养哈。但是贺锦丽的选民的访问，新田的频道上真的有很多哈，因为双方啊，我们都想了解这个不同选民的心声。好，那新田面对面马上啊，在15分钟之后6点钟就要开始了啊，宾州巴特勒的现场的采访，推荐大家去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热点大家谈，让我们下周再见。